我就卖给我，卖给我去准备念神学，清明期准备念神学。我想在密西西比来的，像那个李继伟、安吉拉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当时也问了一句话，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便宜卖给我？那个 dealer 他说他 I don't know， 他说他不知道。我想当时是神呐，拨了他那个筋一下，拨了一下。神有时候人就做出这种事情了，他就卖给我了。我当时问基督徒也是，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为什么？他们就说，他说是因为神，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啊，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们信耶稣就这个样子吗？你为什么信耶稣就这个样子？后来他说你啊，他说你不要老跟着我们查经班，不要光仅仅跟着我们查经班这个来查经，因为他们查的是比较按照他们的系统啊，是比较近身的。你呢，他说最好的就读四福音，读那个新约的四福音，就是记载耶稣生平的。我们知道耶稣2000年前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但是真正的耶稣的真实面目，他的神性，他的人性，他所做的事，他所讲的道，我当时都不知道。结果呢，我就开始读。我现在回忆起来啊，我真正的接受耶稣为主，为我个人的主，是在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基督徒的爱，基督徒的那种一种特殊的人格，好像是一种引子，他把我引到了哪里呢？引到了耶稣面前。他们没引到他们自己呢，这就是跟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的区别啊。不信神的人呢，如果他们做了好事，他们人家夸奖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接受了，对吧？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引渡，他引渡到哪里去呢？哎，他就人家说你这个人天生的真好，哎，他不会说感谢神，这个甚至说多过奖了，过奖了。一般就是他就是自己，这是自我以前我想起来是这样，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也做好事，我这人心还是不错。就是有一次那个学生女生宿舍失火呀，很多人都那个去捐献呢。我当时就很感动，因为被子什么全被烧了，什么书什么的，我一下子就捐献了那个我的一笔稿费全捐献出去了。别人都捐献个3块5块的最多的了，一笔稿费。结果那个报那个小校刊的那记者就追着我，我说你们别追我，你们要追我的话我就收回了钱。我说你们不要，你回去吃饭，你不要跟着我。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在饭堂门口。结果后来你知道我这样做无名英雄啊，我心里边好得意啊。我觉得我，你看，我突然觉得我的道德是多么高尚。哎，我觉得我真的是个不错。但是尽管我其他方面有很多毛病，但是在这件事上啊，我真的是真好。我真觉得自己好。但是如果现在一个信神的人就不会这样，一个信神的人他就知道自己还是个罪人，自己还是个罪人，而且会把这些归给神。这就是我跟基督徒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好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因为耶稣。他们不是说你们来啊、不是小人摸脚的说学习我吧，向我学习。他们是说什么呢？你去读耶稣吧，你去读耶稣吧。所以我觉得一个好基督徒，一个好牧道人，一个好牧师，好传道人，他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呢？他是把你介绍给神，自己站在一边，对吧？这是信神的人跟不信神的人的很大的区别。我当时回去就读耶稣。这个我在读耶稣的时候真的就是感动。在国内啊读了那么多哲学的书，那个哲学家呀几百个在脑子里，这个有时候觉得他们非常有智慧，非常佩服，像那个黑格尔康德这一类，觉得他们的思想多么深刻。可是刚才我谈到，当我人生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谁也帮不了你的，谁也帮不了。你知道那个苏小康，我们在做的大陆来知道，我们一起写和尚，他出了一个大车祸之后，那个他昏迷了2-3天嘛，他太太昏迷了几个月，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瘫在他那个在那个医院里边醒过来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那是我在 Jackson 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等你的电话呢。”因为他知道我已经念神学院了嘛。哎，那个时候我在电话里，我跟他说什么呢？我就意识到一点，你说我在说什么？我跟他讲黑格尔、讲康德有用吗？讲马克思有用吗？讲孔子有用吗？讲什么都没用。因为人到了那种状态，说什么呢？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想是圣灵神感动我说一句话。我说我们全家正在为你们祷告。苏小康说我们正需要这个。那时候他没信主，他说我们正需要这个。所以我知道那些哲学，我学了那么多没有用。苏小康后来自己写文章也说，他说当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候，所有的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谁都救不了你，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管他们多伟大，是能够战胜死亡，因为他们自己都要走向死亡。所以在潜意识中，在不知不觉中，那个时候他就接受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而且他自己的心也转向上帝，转向那位赐生命的主，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在读耶稣的话的时候有一种震撼，这种震撼就是他不像哲学家，不像任何文学家、思想家，他都不是。他说话是那么简单，是那么易懂。他大部分是举的比喻，用比喻说话，但是他是思想是那么深刻，他那么像刀子一样扎到你心里去。他的话不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给我们打转转，做智力游戏一样，而是直接扎到你的心里。他的话是那么有境界，境界之高，高高的到天上去。我真的，我读了那么多哲学家之后，再一读耶稣啊，我突然有一种感悟。我说这就是那一位神。你知道我们学哲学的人呢，都是非常非常爱挑刺儿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里锻炼过的。我们喜欢辩论，我们喜欢辩论，喜欢到什么地步呢？假如你说这个是黑的，我一定要说是白的。假如有人说白的了，我一定要说他也不黑也不白，是灰的。就是有那么一种毛病。我知道我们在大陆的很多，我们现在有很多慕道友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说这个的时候，他一定要挑你个毛病出来，就他一股逆反心理。这大概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养成的，有一种逆反，就是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一定从别的方面去挑你，就好像我们在中国看报纸一样，一定反着看，一定要反着看。如果报纸说形势大好的时候，一定是出问题了。如果报纸说要这个五讲四美三专爱一切学雷锋的时候，一定是啊这个道德败坏，这个什么，一定是这样。我们学会了辩证，学会了这些东西，所以像我这样的人是非常，就是说我可以在我印象中，在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从来没有完全同意过一个人的意见。包括黑格尔、康德，我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都是挑人的毛病嘛，说黑格尔是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康德主观唯心主义，都是这个样子。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承认，我们完全承认马克思，对不对？说马克思主义，哎，我们完全接受。但是呢，后来我们这帮年轻人呢，专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叫说马克思主义有它的什么什么问题，所以要改革开放嘛。所以说在我们的前半生，在我的前半生中没有一件事是令我满意的，就是挑刺儿。所以但是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直到今天为止，我信主六年啊，到今天为止我对耶稣的话是五体投地的佩服。这个我跟很多基督徒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圣经上的话你挑不出毛病了。那你说什么叫神的话呀？神的话就是说你只有赞美的份儿，没有别的，你没有招架之力。 当然有人说我现在还读不进去，我现在觉得他哎他是什么，但是我是想你没读进去是你的问题啊，就好像那个屋子门你没跨进去，你当然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了。有人跟你说里边真好啊，好的简直是你外面你从来没见过的，那你说哎呀那个我不相信，外面的事我全见到过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儿？其实你最好是进去看看。我举几个例子，当我读到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倍吗？我读到这话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他不是让你懂什么道理，他是给你一种 feeling， 给你一种感觉，让你突然的心胸开阔。他对着你的心说话，他不是让你的脑子明白什么，不是让你的脑子论证那个鸟如何如何，哎，他是用这句话突然就让你的心哗就明亮了，说是啊，你看天地万物不都是神造的吗？神让天地万物互相和谐，没有一个是废工，上帝从来不做废工。你看万物都有万物的用处，彼此循环，彼此供养。而天上的一只小鸟，真的它也不种也不收，它也不积像人一样这个贪财囤积谋取暴利，一只鸟卖给其他鸟，它不做这些东西啊，但是都养活它。意思说你们忧虑什么呢？说他的门徒，你忧虑什么呢？接着耶稣说地上的百合花，说他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可是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富贵的时候都比不上这一朵花了美呀。说的多好啊，这话你是从哲学角度吧，从文学角度吧，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吧，它都是美的要命，对不对？一朵花，耶稣讲地上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要把它割下来烧了，他这个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你们忧虑什么呢？真的百合花也是一种草嘛，今天还在，明天可能就要烧了，他今天就活得那么潇洒，活得那么奔放，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好像在那里开着花冲着天在赞美神呢。而我们人是什么东西呢？今天活着为明天发愁，明天活着为后天发愁，等到最后一天上床板那天为什么发愁啊？为死了之后发愁。人就是真的，神来了以后你看这个心胸多宽阔，就好像神来跟我们说话，说我造了你们，不仅造了你们人，而且造了万物，你看万物都各得其时各得其所，你们人是最高贵的，而你们人反而变成最愚蠢的，天天忧虑。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叫真正的生活。我读到这种话的时候吧，就一下心胸开阔，开阔的不得了。我说耶稣啊，你真的伟大，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神啊，我说你真伟大啊，一下子把你的心胸开阔了啊，说今天不要为明天的事忧虑，今天自有今天的忧虑，是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么接下来我后来又读到耶稣的话，我就是举一些例子啊。耶稣说你们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就是说你们行了善事啊，不要让人知道。他说如果你们得了人的夸奖，在人前得了夸奖，你们就已经得到了你们的奖赏，就不再也得不到神的奖赏。我想想他说的真对呀、啊，真对、啊、如果我们帮一个人帮了他了，这个人呢酬谢了你，完了这事情到此结束了，了了，你得了他的酬谢了。但是如果你做了事情真的你自己根本不张扬，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神永远知道，神永远奖赏你。我就想起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当兵的时候学雷锋啊， 我们都说在我，你要在中国大陆最高的境界不就是雷锋了吗？对不对？可是雷锋那个人呢，做了好事就写在日记上，那个写在日记上呢，就而且有时候还把日记本摆在桌子上。所以说等他死了之后啊，人们发现他所有的好事一个不落全在上面呢。我在大陆当兵的时候，我们也学雷锋运动，解放军，我们也学雷锋嘛，学什么呢？也这么干呢，一做好事全部记下来。而且有时候呢，礼拜天要去帮那个饲养员喂猪，礼拜六天写好，但是前天留着，前天留什么呢？今天是下雨不下雨不知道，所以说前天留着。然后这个笔记本还真的日记本都摆在自己床头上，而且过一段时间呢要评比一下，看谁的日记写得好。你说这叫什么境界呢？所以我在读耶稣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原来的境界是低了。我们做好事都是自私的呀。我们在帮别人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所以，我就想，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就知道，耶稣不是一般的凡人。他没有受过教育，他30多岁就出来讲。他讲的却是这么高的境界。然后接下来我读到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读到这个时候呢，我就更扎心，因为当时我是充满了恨，我恨不得就邓丽阳反党集团嘛，这个反共集团，怎么恨不得报仇雪恨那样，这岂不得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样子。但是我读的这个话很扎心，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这个话是有一种力量在里边。我接着往下读，耶稣给出一个原因，说为什么这样。耶稣说，因为他，就是指天上的父上帝，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一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一下子心里边开了，因为我发现仿佛啊，耶稣就是站在天上用手指着太阳，他代表天上的父，代表上帝，用手指着太阳对我们人类说话，说你们看，上帝照了太阳，照你们地球，给你们每个人下雨，给你们每个人。我们可以推而广之说，地球上的一切条件都是上帝安排的。我们能呼吸着空气，享受着阳光，我们有植物，有动物，有大地土壤，有水，而且土跟水的比例是这么样的和谐。水蒸气上来变成雨，雨流下来下下来呢，滋润大地，生长五谷。然后如果多了呢，就有江河流到海里去。而且空气呢不薄不厚，正好让我们呼吸。再稍微稠点啊，咱们就全喘不过气了；稍微稀点喘不过气了。太阳呢也不远也不近，再稍微远点冻死了；稍微近点了就淹死了。为什么那个南极洲、北极洲的冰一化，全淹了？差一点都不行啊！一切的条件，一切的东西都安排的这么样的齐备，就是为了养活一种东西叫人。我们人竟然说我们瞎碰出来，谁养我们呢？瞎碰出来。那么耶稣来就告诉我们，耶稣就站在天上指着太阳，指着雨水说，他是天上的父在养活你们每个人，而且不分彼此都养活你们，可是你们却彼此仇杀。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彼此争夺，每人只顾自己，杀来杀去。我就想啊，在我们家的那个 bathroom 里面，我贴了一个太阳系的地图，太阳、地球一共9个行星围着太阳转，地球是很小很小的一点，可是在这个小小的蔚蓝色的地球上，有几十亿人，这几十亿人在互相仇杀， 制造了很多的导弹在互相瞄准着，用他们的智慧制造了化学武器，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地雷铺设在这个小小地球上，而且每个人在算计着我怎么赚他的钱。你说那个养我们的上帝会怎么样？会发出一声长唱哀叹。我们自己不知道。我有一次跟方立之去采访，我去到他们那个大学去有一个演讲，然后到他家里去跟他采访。海外校园发表了一个对话跟他的，我问他，我说太阳系九个行星围着太阳转，如果去掉一个行不行？他说当然不行了，他是搞天文物理的嘛，他去掉一个，他说别说去掉一个了，那个任何一个行星它的轨道只要稍微偏一点，我们人类都活不了，因为有万有引力嘛，只要有一个轨道稍微偏一点，地球的轨道也会偏的。就是说这九个行星围着太阳转的那个轨道非常的这个复杂啊，那个精密设计的，哎呀，简直是出乎人的想象，就是为了让这个地球能够跟太阳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能够产生出这样的地球上的条件，而且呢有春夏秋冬四时，而且你知道那个轨道是个椭圆形的，如果是这么个正圆形的，咱们就没有春夏秋冬，这都一样，没有春夏秋冬你就麻烦了。哎，很多庄稼呀，什么这个那个这个很多东西，你身体的各种疾病啊，这多的没有办法。这一切真是奇妙，那个智慧之大，大到什么地步呢？大到你让你感觉不到。老子说的，道家老子说呀，至上下不知有之，就是最高的上那个主宰啊，下边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他。他说次一等的人们才这个敬畏他，再次一等的人们呢就什么呢？嘲笑他，嘲笑什么呢？嘲笑那些当官的嘛，是吧？再次一等的人们反抗他，就说那个真正最高的人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老子说大道之行啊，就是那个道啊，道就是上帝，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圣经上说的。他说那个道是什么？大道之行悠悠然嘛，就是悠悠然，就是人看不到的。他说呢，这个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啊，把什么都安排好了，这个大道，老百姓却怎么说呀？老百姓说没做什么呀，没有人帮我们做什么呀，这不都是自然而然的吗？所以说的话，功成名随，百姓皆为我自然，就是这个大道悠悠然之行的大道呢，把一切全做好了，功成名随，一切都做好了，那老百姓却说什么呢？一切都是自然的。孔子讲得很清楚，因为他太高了，他太大了，大道无形，大象无声啊，你根本不知道。就好像你身上的一个细胞，它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呢？你太小了，我们人在宇宙中那个，就我不知道有没有细胞的地球。你说我的一个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的一个细胞，它活在我里面，它有生命没错，它也在繁殖，一代又一代的，很快。他怎么知道我这个整体的生命呢？人类也是一样，我们怎么知道宇宙的整体的生命呢？我们现在连太阳系都出不去，而银河系有十亿个太阳系，而宇宙中又有十亿个银河系，宇宙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所以我看到耶稣来告诉我们说，看，这是上帝给你们安排的太阳阳光照耀你们，雨水滋润你们，可是没想到你们却彼此的仇杀，这就是罪。所以说耶稣来就是要救我们的罪的，脱离罪的。所以我读到耶稣这个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神，他是来到世上的神，因为我们人太狭隘，太无知，太骄傲，除非神来亲自开话指点我们。所以读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哦，神啊，真的感谢你，我那个心就豁然开朗。我记得我就读到这的时候，我就从床上坐起来，我就说， 耶稣，我承认你是神，你不是一般的人，你说的话全是在天上说的，他不是站在人间说的，站在天上说的。然后我就遵守耶稣的教导，我就开始去祷告。我当时真的就为逼迫我的人祷告，我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祷告。开始祷告比较困难，开始一开口还是说神呐、啊，这个恶有恶报，报应他啊。但是后来，我闭上眼睛，睁开眼睛，反复好多次，我看读一段，把书放下，放下又拿起来读，读了又放下，这样好几遍之后，我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说：“神啊，赦免他们，也赦免我，我们都是罪人。”因为真的，我们都是罪人。今天我知道，如果让我处在那个位置上，我也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了。让我们这些海外民运分子任何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也不见得会出什么事情。因为人呢，有时候就利欲熏心，有了既得利益之后就利欲熏心。海外民运分子还没有既得利益呢，就开始利欲熏心，还没有权呢，就争权保全。你可想而知，如果得了那么大的权会怎么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哦，我就说神呐、啊，赦免我们，赦免我们。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感动，有一种感觉，我的心自由了，没有怨恨了。我原来心里边被怨恨所充满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大铁链子把我给锁住了，我的心永远舒展不开的呀。结果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心舒展开了，非常的轻松，然后一下子一股平安降临到我。我当时就说，神啊，这就是你的祝福吗？我当时就想啊，我真是有福的人，因为我心中已经没有恨了。我真是有福的人，因为我竟然可以爱我原来所恨的人。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恨了，只有爱，这个人是多么有福啊。我们人很多呀，受自己那个狭隘的苦啊，见了这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其实人家心里不难受。哎，我记得有一次在大陆的时候，我们看电视，看到一个歌星出来，我旁边一个朋友就气的，这个臭婊子，就骂他，这个怎么，我后来旁边的人就说，这个人很不错呀，他俩争起来了。争的那个，特别是那个恨这个气这个讨厌这个歌星的那个人，简直就脸红脖子粗的，就要动手啊！后来我在旁边看着，就笑他们。我说你这干嘛呀？这是，你看你在台上在电视上唱的多好，那多快活呀！我说你在这，你说你为他这么生气，着急白咧的，你傻不傻？我说你，我们人很多是这样。如果我们一个人，我想啊。见了大家之后，见了每个人之后，心中充满的都是爱。哦，那你首先自己蒙福是多么深呢？如果你看到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你自己受罪呀、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受罪这个词非常好，罪呀、啊、是让你忍受的，是让你受的。哎，你身上如果有罪，你就受吧。哎，那么神赦免了你的罪，你就享福吧。我们自己在受罪啊，所以我们中国这个农村北方特别是有话说，这辈子受罪吧，什么时候死了就解脱了，一辈子就受罪，因为一辈子在罪中活着。什么罪中呢？就是那个大大小小的不得不自私谋算这种劳苦愁烦。所以我读到耶稣的时候啊，我就感谢他，我说这就是神的祝福，神的祝福，爱是一种祝福，不是不仅是祝福那个你所爱的人，你把爱给了他，他就蒙福了。不是，首先是你自己。所以说，耶稣讲的很好，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施的人，施给别人的人，比那个接受这个爱的人要更为有福。我当时就有这种感觉，一旦恨消失了， 等我第二天再到外边一看普林斯顿，哦，天是美的，地也是美的，人也是美的，一切都变了样，真的。所以啊，我想神是什么？神，你可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呢，他什么都是。如果你有了神，什么都会变了样，因为你自己的心灵变了，什么东西对于你心灵的意义全变了。如果你的心灵是一个贪婪的无底洞，你永远受这个苦。如果你的心灵里面有喜乐的爱的活水源头，你永远快乐，而且你周围的人都受到你快乐的那个恩惠。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承认耶稣是神。后来我开始经常的读耶稣的话，我在每天晚上读的时候都很感动，因为我是把他当成神来读的，因为我已经从没有任何人这个强迫我，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你一定要把他当成神来读，而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就知道他是神了。我这里面想起林语堂先生，他写那个信仰之旅，林语堂先生他信主的时候，他里面写了这么几句话，他说当我读到耶稣的话的时候，我就被感动了，我就身不由己的跪下来说，你是我的救主，我的主。我有同样的感觉，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原来都是很骄傲的人，像林语堂是国语大师，更是很骄傲的人，但是他在这么一个牧长面前，在这么一个没有上过受过正规教育30多岁的年轻人，被人看不起，被人吐唾沫，在这么一个人面前跪下来说你是我的救主，这就是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自己说得很清楚，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我完全相信这句话，因为神是灵，神的灵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就说出神的话了。圣经上说从神来的就说神的话，耶稣的话是神的话。哦，我没有怀疑，所以我在读耶稣的时候每读都蒙福。我那时候读四福音，后来我才开始读整本圣经。读的时候真的是蒙福啊，那个福是什么？那个福是一种这个世界不能给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赚房子赚车赚老婆赚孩子都可以啊，但是唯有这个世界上你得不来。所以大陆有一个作家叫刘在富，大家知道大陆来的刘在富是文学所所长，现在在科罗拉多大学做教授。他有一次看见我就说，他说志明啊，你读不读圣经啊？我说我读啊，还不知道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他说这个圣经要我每天晚上读，读这个书跟读别的书不一样，读这个书的时候啊心灵能得安慰。后来我告诉他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说那就不用说了，那就知道。真的，神的话跟人的话就是不一样。所以我把耶稣当成神来读的时候句句入心。我以前在人民大学呢把它当成人的书来读的时候句句不入心。所以我想劝朋友们，我们去读，第一首先要把它当成神来读，你把位置摆对了才行。把自己当成人，什么人呢？宇宙的，银河系中的，太阳系中的，地球上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人，转眼就在地球上消失了。当银河系还没有转一圈的时候你已经死了。你知道吗？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围着银河系中心转，银河系围绕着更大的一个中心转，那一圈是多少年呢？ 那一圈啊，我们十代八代人全没了，转一圈，就这么一个渺小的人站在哪里，跟谁读谁的话呢？读那个宇宙之主所启示给我们的话，有这么一种谦卑的心态。中国毛泽东说得好，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真的是这样。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人骄傲，骄傲什么呢？我们自己说我很谦虚啊，我不骄傲，实际上你还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已经谦虚了，对不对？实际上你还不够谦虚。有很多人说他是谦谦君子的样子，但是他点头啊，就是说什么他都百依百顺的。回到家自己心里想，你看我，嘿，我比你们都强，我知道怎么样表现出谦虚的样子。谦虚是什么呢？谦虚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饥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奥古斯丁说，人心中都有一个洞，非得上帝不能填满。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你自己那个洞了，感觉到自己的那种空虚了，那是谦虚下来了。你感觉到你自己真的有一些东西是这个世界不能满足你的，是你现在的知识学问不能满足的，而且是将来所有的知识学问都难以填补的那种心灵的莫名其妙的那个空虚，是那个东西你要抓住了，那你就谦虚下来了，因为那是人的本相，人的本相。所以说真正谦虚下来，把神当神看，把自己这个人当人看，不要人神混杂。我下边我会讲到这个人神混杂，中国古代历史上讲人神混杂就造成了天下大乱。人要做神的职分，同时呢把神降低成人，这是中国的大悲剧。神就是神，人就是人，就像人就是人，电脑就是电脑，永远没有办法相混。不管他赋予他多少智慧，你赋予电脑多少智慧，他还是你赋予的。不管那个深蓝那个电脑赢了那个棋王，他还是人给他弄出来的，很简单。你别听那些电脑专家们吹那些东西，没用，他们全是人动摆，绞尽脑汁，很多专家绞尽脑汁把他的智慧输到里边去，那还是等于，对不对？没有用，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电脑就是电脑。人是神的儿子，电脑是人的儿子，电脑是神的孙子。而现在的人是什么呢？现在的人不敬拜自己的爸爸，敬拜自己的儿子，拜物教。什么叫拜物教？被钱财迷惑住了，被自己的科技迷惑住了，被自己的知识迷惑住了，大不孝也。说中国人讲孝，中国人是最不孝的，不信上帝。我以后会讲中国古书上记载的非常清楚，中国人来自上帝。尧舜禹夏商周的时候哪来的？不是上帝来是哪来的？古人比我们知道的更清楚。你说是猴子变来的，那猴子变来的，那猴子变成人稍微懂点事的时候，他应该记下来我的爷爷是猴。对不对啊？你说对不对？很简单嘛。你说我的女儿她不懂事的时候，她不知道她爸爸叫袁志明，她居然会写字了，就会写下来我的爸爸是袁志明。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有，应该是有证可查的。可是你看见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中国古书打开最早的书是什么？来自上帝。安登女娲，就是亚当夏娃嘛。一样，我为什么会讲这些？非常的有意思，中国历史上都记载着呢。然后经过了几代，就是皇帝，然后皇帝一代一代下来，记得很清楚。然后大洪水，诺亚方舟，然后地分九州，大地被洪水分开了，圣经上都有记载的。这个我们人呢，这个骄傲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是宇宙中进化的最高等的人类，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 你怎么知道罪呢？你连太阳系都没出去呢，你怎么知道罪呢？这个简直是非常的夜郎自大。这个，所以我想谦卑是人的本相，我们谦卑是应当的。就像圣经上讲的，一个仆人服侍完主人，说主人请用餐，用完餐之后把碗刷了，把地收拾干净了，最后说一句什么话，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人类也是一样，你享受着这个上帝所赋予的所有的条件，所有的材料，所有的东西，全是上帝赐给你的，包括你这种享受能力本身是上帝给你的。所以说，当我们当服侍神，当赞美神，当相信神，这一切做完了之后，我们还说这是应当的，这是应当，这最大的孝道。所以我想，我认识了耶稣之后，这个我就很痛快的宣布我认识了耶稣，承认他是神。所以说，当教会的弟兄姐妹问我，你要不要承认耶稣是救主，要不要受洗的时候，我非常毫不犹豫的我说，我要受洗。我没有那个举手决志的经历，因为我在查经班里面，他们都知道我，就问我，我就答应了，我就受洗。而且受洗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我真的认识了这位真神。你们知道，你如果真认识了这位真神，你可以把全世界都舍弃，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去打电话通知我们所有的民运人士，我说来参加明天我的受洗典礼吧。结果第二天就大家都去了。我真的，我信了主之后，我非常的坦然。我是一个搞哲学的、搞理性的人，很理性的人，很逻辑的人，所以说没有人说我迷信，没有人说我迷信。特别是认识我的那些朋友们，都知道我很理性、很逻辑。我母亲来，我母亲今年一月份来，来了之后很快就信了，而且复活节受洗。她听我的话，为什么呢？她知道我。我回家的时候，我前年就是回去过一次啊，那个是当然了，那个就不讲了，怎么回去的啊？回去的那些事情，我本来是不能，我是通缉犯嘛哈，不能回去。但是呢，那个大使馆就是允许我回去看看我母亲。我回去的时候跟全家就讲了这件事情，讲了之后呢，我们全家的，我有三个妹妹，一个弟弟，妹夫啊，什么弟媳妇，一大家子集合起来，我就在家待了两晚上，我就用一个晚上给他们讲我为什么信耶稣，我就讲我在海外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讲我为什么信耶稣。讲完之后，我妹妹就说反正我们都知道你，我是大哥嘛，说反正我们家都听你的，你要信什么我们都信什么，就是，所以反正我这个人呢，就是一点也不糊涂，也不那个，也不迷信，就是说。就了解我的人就知道，如果我进去了，而且这么真诚，一定是有缘、有道理的，一定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就是我就有时候跟神请求，我就是我的能力太有限，我很难把它表达清楚。这个经历神、认识神，我昨天晚上祷告还说神呢，我说你再清楚的告诉我，我当时怎么就信了你了呢？这个真的有时候那个很一种经历是。一种心灵的经历，用头脑的语言很难表达出来，所以说我是尽我所能，今天呢把我信主的经历告诉大家。当然还有很多这些事情讲三天三夜讲不完。我太太后来怎么信的，这个一直信了之后，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的真的就是经历神，这个真的很多很多，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接下来的三堂呢，我也就会穿插着讲一些我就是想让大家相信神，相信神，这个也相信我今天站在这儿是神让我站在这儿，是我里面的神让我站在这儿来讲见证他，要凭着我自己，我站在这儿我讲不出这样的话了，神整个把我给变过来了，把我变过来了，把我过去以为是羞耻的今天看作是光荣，把我过去所看不起的让我自己做，而且他在心里边给我跟我说，这是最值得。